欢迎回来，三人计划，我是山卓。
我是 Chris，
我是山如。
金钟奖刚结束，有很多很优秀的戏剧得到他们应有的奖项鼓励，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最近也有一些很夯很夯的剧上映中，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推荐我们三个人各自最近正在看或是已经刚看完的剧。聊一聊它到底红在哪里，然后它到底精彩好看在哪里。来，生如，
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是《熟女》的超级粉丝，因为第一季我真的看了非常多次，我自己细算一下，搞不好有超过20次，因为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以放在电视当背景音，然后我想看的时候稍微瞄一下，听到好笑的桥段的时候，赶快冲到电视前看一下，不然就是可以做做家事什么的，可以当做那个荧幕保护程式不断播放，这样他们有没有版权费可以拿
看你是在哪个平台上看的？
？OK，因为他们好像版权有被买断，所
对
以
啊，如果
不
是
知
买
道。
断的，或是算点击率的，这就不一样的算
对，
法。
可能就没有。但第二季就是在我们录音的那个当下播完刚结束，而且他还好像还跟那个日本的日剧或韩剧一样，他最后一集有一个加长版。原本一集是60分钟，它最后一集拉长变成75分钟，所以你就
哇
可以把每一个故事线都做了一个简单的结束。当然，每个故事线可能没有办法尽如人意，有一些角色的选择跟他们最后做的决定跟走向，可能不是大家所想象当中的那种很正向完美的结局。总而言之，我觉得他们每个角色都有给他一个路，最后往哪个方向去，然后跟前面前后尾都还是有呼应，而且我觉得越看到这个戏的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多跟第一季有呼应的桥段、角色纷纷出现。比方说，妈妈的好朋友原本有一个就是金凤阿姨，就是那个导演演的金凤阿姨嘛。然后到了后段的时候，做蟑螂菜包的那个惠萍阿姨，
有，他叫惠
她还
萍
是有
阿
出
姨，
现，
是不是？
对，她还是有出现，所以就还蛮精彩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然后导演最后好像在这一季结束之后，他在他自己的脸书发了一篇长信，就是写给陈嘉玲的信。对，然后那封信让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觉得好像还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
我
就是。
在社群上面有看到了很多那个照片，就是好像旺福他们发的，因为我没有看嘛，是有很多像是演员吗？我其实也没有细看那个照片，然后穿着学生制服，然后在一个摄影棚里面，然后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他们的映后直播，因为他们当时有宣布说，如果收视率破几的话，就是大家要穿学生制服，就是第二季第一集谢盈萱就是有学生制服的背面露脸嘛，所以他们最后一集的映后直播就是全体都穿上学生制服这样
所
子。
以所有演员出现，然后映后直播。
在最后播出之后，下个礼拜旺福要开一个熟女的演唱会嘛？对，我想到时候应该也是会蛮多熟女的桥段在里面，
不会这么
可以
巧，
期
生日
待一
刚好
下。
也会去吧？
不好意思，我已经买了票了。
我就知道。
但是他播完的同时，但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应该演唱会也结束了啦，所以再看看喽。
好，所以呢，我个人觉得《熟女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续集影集，就是以台湾来说，因为我觉得很多那种续集好像都会比第一集还要差，就是会觉得好像有点那个跑
刻
调
意为
啦，
之，
对，刻意为之，然后好像有点那个感觉跑调了。那你觉得《熟女二》的这个感觉有没有跑调？
我觉得不能说它跑掉，而是我觉得大家看到最后一集的那个结局，应该是想都想不到的结局啦，想都想不到。
你
但
这样
是我
讲
觉得它
就有
的，
吸引人家想要去看一下，到底是怎样想都想不到。
对，
你
但
现在
它
我
的
就
那
不想要
个，
再跟你继续录音，我想要直接去看。
我这样子说话的功力应该有进步了吧？对不对？对，
有。
想都想不到，但是的确对很多观众来说，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结局。
而且其实，在看第二季的时候，第二季的剧情在之前就是有讲过，它第二季的时候有一些的剧情桥段呢。是比较挑战大部分的人的道德底线，你可以这样说吗？我觉得这样说可能有点严重，但是它里面就是讲到有一些同志的议题，对不对？有同志议题，然后堕胎， 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一篇访问，那导演就说在《熟女二》的这个剧情架构上面是真的比《熟女一》是比较有挑战的，而且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如果说有一些人是很反对这个的话，可能会就是会有反弹什么的，但我觉得还好。但最后一集已经播完了嘛，这样子看下来，我还没有看到有人说哦，《熟女二》为什么剧情会是这样子啊？然后怎么会拍这样的剧情啊？这样是不好的啊，不对的啊，教坏小孩子啊！我现在是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心得评论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熟女二》是蛮成功的一个续集，而且是更出色的。
而且它客串的巨星真的太多了，
对，
从头到尾，
对，
每一集客串的那个明星。就是太华丽的卡司，
就是每一集都有惊喜。可是我觉得他很特别，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爸爸的初恋情人，他我以为就只有在那一集出现而已，哎，没有，他后面隔了几集又出现了。或是那个谢盈萱的老师饰演的医生，哎，出现的那一集没有，后面还是有出现。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很生活化，不是为了要找人来客串而客串的感觉。
对。它是有连续性的，不是为了让它出现昙花一现这样而已。
对，所以
OK，
十分的推荐《熟女》。如果还没有看过《熟女一》的话，可以从一开始看，然后再看到二。对，非常精致的一部戏。
那、我可以推荐一下吗？就是如果说你有看过《熟女》之后，你真的很喜欢这部片，你真的可以去它的拍摄场景走一走。
可是它的现在呢，拍摄场景已经拆掉了，对不对？
是拆掉，可是它整个村。里面非常多是《熟女》这部戏里面的场景。我其实上个月有去后壁金寮村，就现在俗称的熟女村。
熟女村，
对，它现在真的叫后壁熟女村。然后，除了被拆掉的房子以外，它里面非常多的不一定是一家店或一间房子哦，可能只是一个转角、一个路角，都是你在《熟女》里面常看到的场景。
我觉得最可惜是那个陈嘉玲长大盖的那个玻璃屋那间被拆掉了，就是真的非常。
因为毕竟有14个地主跳出来了，他们也没有办法。
其实，在那边也很适合办开什么民宿啊，或者是咖啡厅啊，我觉得就是很棒。
其实真的蛮适合的，因为那个地方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什么民宿、咖啡厅太像样的一个地方。
还是其实那个地方也不会有人去度假。
那也太淳朴了，那也淳朴到就是。我想阿公阿嬷可能也会觉得说你们来这里干嘛那种感觉，打乱他们的生活。
你去的时候有很多像你这样子因为戏而来踩点的人吗？
有啊，而且我是平日去的哦。
所以这也是一个成功的戏剧带动地方观光的一个成功案例， 对不对？
对，
不错，
对，没错。
好，那第二个呢，我要来推荐的就是最近在那个爱奇艺上面播出的。由仔仔周渝民主演，还有朱轩阳跟李明顺主演的《逆局》。对，那《逆局》呢？这部片呢，其实就在讲说仔仔饰演的律师，他因为被诬陷而入狱。然后呢，那个朱轩阳他演的就是一个菜鸟的刑警，那李明顺就是他的老大。对，然后身为菜鸟刑警嘛，他一定会有那种最热血的时候，然后做什么事就是一股冲劲，然后当然有时候会惹到一些麻烦，或是。他就是要追求就是正义，然后发生了一连串的那种凶杀案、连环杀人案，然后就去破案这样子。对，然后这部片呢，我看的时候呢，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跟那个痞子英雄很像，就是痞子英雄里面也是一个标准配备，有个菜鸟警察，然后呢，就是一道警察就是那种刚从警校毕业啊，然后就是满腔的热血啊，就是觉得到警队之后，我就是要。打击犯罪，然后抓坏人，然后就是做什么事就是一股冲劲，什么都不管。他在里面，朱轩阳在里面就有一点这样的影子，只是那个他没有像那个吴英雄一样咆哮哥，对，没有像
赵又廷，12年后的赵又廷啊，
咆哮哥这样子，对。所以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那种就是枪战啊，或者是打击犯罪的那种戏这样子。但是看这部戏的时候小心，它里面的血腥画面真的很
多。哦，对，我有看过前三集，它吓到我了。
对，
我想要问一下，因为之前有一部就是也很写实，叫做《谁是被害者》，它有《谁是被害者》这么血腥吗？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导演。
哦，
对，
谁是被害者他也是很血腥，可是我觉得逆局的，因为他集数更多，然后逆局的场景，血腥的场景更多。
对，
就是我记得那个谁是被害者，他可能就是有那种命案现场，然后很多血，或是那个好像浴缸嘛，我有点忘记了，那种浴室，
对，
很多血。OK， 可是呢，在那个逆局里面是，是因为它里面有比如说解剖，然后会去看这个那个受害者的那个尸块的状况，所以它是里面很有尸块的，而且它是尸块，然后捡起来再把它排成一个人的形状，就是赤裸到这种地步。对，当然就是我没有看过真正的尸块啦，但是在那个画面上看起来就是黑黑的一块一块一块。那我常常都吃饭在看这个电影，然后我老公在旁边就想说：“但你也吃得下？”
他老公看得懂吗？
他就是他，如果他看我在看的戏剧或是电影的话，他就会有十万个为什么。然后我常常都会跟他讲说：“没关系，你就赶快吃完饭，你进去看你的戏，没关系，我不介意这样子。”因为你在这边就会一直问我问题，实在是太烦了。对，
而且绿局这种片问题肯定很多的、啊，它不是那种我爱你，你爱他的那种。
而且
对啊，
因为问题很多，然后因为那个剧情很复杂，我到底是要怎么跟他解释？你赶快吃完，赶快进去吧。
你不要看，不要看算了。
对对对，看你的，看你的这样子，我们自己看自己的。
Okay.
对，所以逆局要看的话要小心哦，他的那个画面是有点血腥，要有心理准备。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我想要那个特别讲的，就是因为仔仔周渝民算是我觉得算是睽违了有一点久，中间当然有一两部的电影，但是他因为比较少出现在荧光幕或是宣传的那个场合里，所以这次仔仔因为出演了逆局，所以他上了很多那种那个
YouTube 频道的节目，
对 YouTube 频道的节目，然后去宣传，所以常常看到他的宣传影片。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仔仔他真的是，他演技真的是还蛮好的，有进步，然后比以前好很多，然后也是那种然后忧郁小生的气质。可是他只要一讲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会走神，你知道吗？
你会因为宜兰腔而走神吗？
欸，不要说那是宜兰腔好不好？我们国语是很标准的。
对啊，我就想说，我就很想问森儒，到底是不是宜兰人那个安安都会不分呢？
没有没有没有这件事哦，
没有这件事，
我尽快逮鸡哦，没有这件事哦。
好，因为我就觉得可能是看那个仔仔在演那种很震惊的戏，然后在讲述案情的时候，然后可是讲到安安不分的时候，我就想，就是
哎呦，
就外
腰一摔一下，
对对对对，就会觉得啊。好吧，那就没办法，这好像就是天生的。好啦，撇开这个不说，我觉得这部片还是蛮值得一看的，里面也是有很多叫得出名字的演员在里面演出，毕竟爱奇艺嘛，所以他们的资金很雄厚，所以付得起这些演员费。对，然后目前是播到12集吧，12集
好像要播第二季了。
对，
第二季在电视播了。
对、
哦、第二章 OK、
嗯、它是第一章第二章 第一章已经是结束了吗、
嗯、
然后再第二章。对，所以电视台在哪一台播出啊？
未来
电
影台。对，未来电影台，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看准时收看咯。好、
嗯、
再来呢，我们要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最近超级夯，这一个月来、哦、这两三个礼拜来最夯的戏剧，在 Netflix 上面的《鱿鱼游戏》邀请 Chris 来分享。
天哪，这部戏真的超级无敌红的，我只能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的人真的是很难跟得上这个时代潮流。
我就是跟不上时代的人啊。
对，我就在说你。
我看了第一集第二集我还没有点开来，
我
因为我很认真的在看重播的熟女。
不是，我跟你说，《鱿鱼游戏》这部戏很难会像你这样子点开第一集，不会再往下看。它通常就是你点开第一集之后，你会一次把九集全部把它结束。
嗯，
对。好啦，《鱿鱼游戏》这部戏其实应该不用多说，它主要就是在讲说，反正就是他们聚集有一个组织，他们就是去找了非常多穷困，就是非常需要钱的人，然后带他们到一个岛上去参加游戏。那在游戏的过程中，反正他最后总共有456亿韩元的奖金，看最后的赢家可以把他带走。但是你去参加游戏的时候，你会想说啊，不过就是游戏，而且他们是 用了非常多韩国的一些比较小时候会玩的，像什么一二三木头人啊，或者是什么碰糖啊，这些比较是小时候都会出现的东元素，把它变成是一个游戏，看起来很童心，对不对？没有，其实它非常的残忍，残忍到就是每一集都会死很多人。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无法继续介绍下去，因为如果还没有看的人就会被爆雷。那我想要先讲一下鱿鱼游戏在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觉得现在讲它红到什么程度才有力量想要让鼓励你继续看下去吧。就是呢，它红到现在它已经是 Netflix 的世界是不是第一名啊？排名就是一句来说的
话，这部片真的是蛮厉害的耶！它在英国的 Netflix 的榜上面就是第一名。然后我有看到有人说荷兰。就是在荷兰的 Netflix 榜上，他也是在那边就是十几年，然后也从来没有看过 一部韩剧在 Netflix 上面是第一名的，所以他不只是在亚洲或者在韩国大红，他是甚至全世界，
在全世界，
对，
对，他让人家最就是最有趣的是，因为全世界都喜欢这部片，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它目前红到什么程度，当然在韩国也有它的宣传，它在梨泰院那边就有一个鱿鱼游戏的体验馆，就是可能把他们很多剧情里面的东西全部置入进去，你就可以去那个馆里面去体验，然后最特别是拔，对，
可以拔河，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可以吗？
好啦，我觉得有趣的其实在法国，因为它是韩剧，然后在法国也很红，然后法国的 Netflix 宣传，他们就开了一家快闪咖啡店，快闪咖啡里面就可以做碰糖啊，就是他们里面会出现的游戏等等的。然后你知道法国人多疯狂吗？他们为了去排这家店，然后因为排队是大排长龙啊，于是呢，有人在插队啊什么的，所以法国人就在那家店外面互殴，插队，
为了要进去而互殴。
我觉得这也是蛮夸张的，就是你知道法国人给人家的印象都是很，就是很浪漫啊，然后应该是悠闲喝，对，你下午应该去喝杯红酒，谁会去那边排队然后还互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刚才提到碰糖啊，他们那个碰糖，因为那部剧里面的参赛者就有456位，然后他们每个人都要一个贡那个那什么，我刚才说什么糖碰糖的。你知道这个碰糖啊，在韩国，他们在韩国拍摄的时候的那个制作的那个摊贩，后来他红了之后，他现在要排6个小时才能买到那一块碰糖。
而且我还有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就是因为碰糖其实是韩国大街小巷儿时很普通、很平凡的一个零食食物，可是呢，就有出现说它是三角形、圆形、正方形，或是那个戏里面的图案，然后呢，整个是翻3倍在卖，整个就是
它原本就是一个大概铜板价的价钱，然后现在可能要台币可能100-200块才买得到，就是非常的夸张。
所以现在去韩国一定要吃碰糖，对不对？现在因为我那时候去韩国，我是没吃到碰糖的，我现在去韩国非吃碰糖不可，一定要吃，
要试试看。对，而且那时候那个就是前几集嘛，因为碰糖是算是第前几关，然后是在鱿鱼游戏的前几集一出来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那个社群啊滑过去每个人都在晒这个，你知道我第一个看到
碰糖的梗图，
对，我第一个看到的是相信音乐的，我有相信音乐，为什么会有相信音乐那个，然后再继续滑又有什么，然后说那个故宫也出来了，故宫说如果你抽到的是清明上河图，
完蛋了，真的完
蛋了，完蛋了，你就完蛋了，
被暴毙，
对，死得很惨，一秒就死掉了。 对，所以
可是我觉得这部戏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你刚才说它每一集不是会出现，就是它有几个游戏吗？我后来听有就是你知道这一种类型的戏剧的朋友说过，就全部都看过的朋友说过，其实我觉得鱿鱼游戏厉害的地方是它的人性，它把人性刻画的就是让你觉得很有感触，所以它才会造成，而且那种人性可能是全世界都一样，不是那种只存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性，所以才会造成大家都很有共鸣。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是移工，就是海外的移工，然后就是有讲到说，就是些微谈到啦，就是好像那个在韩国里面这样子移工的社会阶层，对，然后
对
啊，还有就是当然就是社会，比如说他在里面一直强调他，因为在这个游戏里面主角他遇到了他的 他的那一个社区儿时的好朋友，也是小时候一起那个鱿鱼游戏的那个。然后因为他是在那个社区最聪明的，考上最好学校的，他在里面一直不断的强调这一点，但殊不知为什么还是沦落跟他一样的地步，一起来参加这个游戏。对，他这个这部戏的人性刻画，我觉得真的非常写实。
然后我现在还想讲一个里面的演员，先生讲他的主角好了，就是那个你刚才说，就是跟他去游戏中遇到他的儿时伙伴那个男主角李正宰。其实我其实通常在韩国的电影或电视剧，只要是李正宰出演的，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是说他是收视保证，而是这部戏绝对不会太难看，因为他是韩国算是很年轻，就是就得到影帝的荣耀，就是他算是韩国很年轻的。然后他后来参加的片都是比较是大型，就是可能要去参加坎城影展的那一种大片。然后重点是，我觉得李正宰最厉害的是他演什么像什么。我那时候一打开《鱿鱼游戏》看到他，我想说，他怎么变成这样？因为你知道他平常是一个，就是可能会常上 GQ 啊或 Vogue 那种时尚杂志封面的型男，他不算年轻的，就是一个大叔型男熟龄代表。但是你知道他在《鱿鱼游戏》里面就是一个 loser， 他把 loser 这个角色刻画的好像他真的就是一个 loser 一样，就是完全没有违和。然后我前几天看到 Netflix 不是都会释出他们去参加，就是有一些游戏啊，就是花絮啊，游戏或者是受访的影片吗？然后演员一字排开，我看到李正宰的时候，我又吓了一跳，想说，他怎么又变回原本的样子了？就是他那个转换实在太厉害了。可能如果一般人之前对他不熟的，会觉得说，哈，他是不是又长成这样？其实不是，他长得超帅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他就是对。
他们后来红到不是有去上那个美国的那个脱口秀？
吉米秀。
对，吉米秀，然后他在里面就是穿西装啊，那个就是超帅的啊。
对，
然
后里面的那个有一个女主角，就是那个饰演一个脱北者的那个女生，那女生也很厉害。那女生其实她原本是韩国的一个超模，就是都在走国际大秀的超模。由于游戏是她第一次演戏参加的戏剧，她居然可以表现得这么好，
而且
这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事。对，他很幸运，而且你知道他因为这部戏，他的 IG 本来从十几万飙升，现在到1000多万，他已经是超越非常多韩国知名女明星，然后跃升应该是前三名的一个 IG 追踪数最多的。
哇、哦，
他是涨了16倍的 IG 追踪数，16倍，
而且重点是他长得真的很有够特别，
这个是称赞吧，对不对？这个是称赞，
是称赞。因为他的长相就是那种，因为他是超模，你知道超模有些长得很有个性，他是属于那种走去国际舞台，连外国人都会喜欢的那种长相。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部戏的选角真的选得很好。然后这部戏还有第三个角色，我想要讲的是里面有一个反派，就是三卓有看对不对？你知道里面有一个反派是456位参赛者之一，然后是一个黑道老大那一个。
嗯，
对，他要德秀吧。反正呢，那个演员也很厉害的是，他原本好像是演舞台剧，还有就是一些其他戏剧，他的演大荧幕的经验并不多。重点是啊，其实他本人不是长那样，他跟李正宰一样，他本人戏是个型男来着。
啊，我原来想就是长这样哎、
欸。你知道他为了这部戏，他增胖了16到17公斤，
而且他就把这个混混老大演得很好，很逼真，让我觉得
好仿佛他就是那个混混，
社会他就是个混混老大。
对，但是你如果去看过他 IG 的话，因为他 IG 也是有小幅成长啦，就是现在是来到100万。他的 IG 里面你会发现，这是同一个人吗？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比较有型，然后比较瘦的一个男生，他是为了这部戏去增胖，然后把自己又打扮成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部戏的选角真的很厉害，就是他把很多人原本不是那个模样的，然后变成是那个角色的样子，可是一出了那个角色，大家又恢复原本的样子。对，这是我觉得这部戏最厉害的。
而且现在因为第一季它就是只有9集嘛，有些人一个晚上就把它追完了，所以大家一直在敲碗说希望可以有第二季。那据导演说，因为导演在当初在规划企划第一季的时候，就花了他非常长的时间，而且是那种蛮痛苦的经历， 经过，因为就是要把这个很多小细节啊、人性啊这些东西，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小工程，就是非常需要很大的力气这样子。所以他说第二季的话，可能就是还在想要怎么样继续下去，对，就是希望
等一下，
对，第二季就是希望可以赶快出来，然后希望可以更有趣。可能大家现在就想说，还有什么游戏可以放在这个《鱿鱼游戏》里面的第二季？还是有人在练？
差不多了，是不是？
还在游戏什么？对啊，对，所以反正就是非常期待啦，我非常期待这部片这样子。好，
哎、欸，但你知道这部片，我觉得它有一个地方哦，我那时候看了一个花絮的时候发现。原来这部戏里面的所有场景啊，几乎都是真的，它全部都是真实去打造的。所以你看到，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有一个拔河，然后那个拔河是如果输的人就会直接掉下去高台，会被摔死的那一种。它其实就是真的建，就是直接建立那个高台的整个场景，只是说他们下面可能有做一些配套做的措施，所以真的输的那一边的演员是真的会被拉下去的。是真的悬在半空中，并不是用特效去做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真的蛮厉害的，就是他应该要拍蛮久的吧，不然你不觉得导演光是给那些演员的心理建设，然后要怎么用安全的一些措施或者是方式怎么去呈现，然后又不要让演员们受伤，还蛮厉害的。
其实来真的才也会让演员在演出的时候表演的时候啊，是真的在玩这个游戏。
临场感，
其实就说他们就是在录影的，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就是真的感觉他们就真的在玩这个游戏，这样才可以看出他们的恐惧。对，好，对，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了这三部我们个人非常推的戏剧，现正上映或者是已经刚播完，然后正夯的戏这样子。最后呢，每个人要用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来分享一下。还没有上映，但是你非常期待的一部片。好，来请芬如你先来吧。
我先来，那我就来分享那个《四楼的天堂》了。《四楼的天堂》刚开始播出一到两集，然后我目前是看完了第一集的部分。我觉得它的场景其实也是都很讲究，然后营造出一个很特别的空间跟氛围，然后感觉每一个角色还是有一些故事需要慢慢的去发掘，包含像黄秋生啊、谢盈萱啊、范少勋，其实他们的角色跟背景故事，我觉得好像还需要后面的集数慢慢的去抽丝剥茧。我觉得我目前最期待的应该就是《四楼的天堂》。
我很好奇的是，这部片呢，它是比较震惊的，还是它其实里面也是有一些笑点？
哦，我看完第一集是笑不出来的。
OK， 好，那我知道了。毕竟黄秋生
笑不出来，
但最近常常看到他们的宣传，对，所以这部片蛮期待的，因为黄秋生演出嘛，跟谢盈萱这个组合蛮特别的，对，好，再来Chris 呢？再来 Chris 呢？
我要推荐这一部是还没有上映，不过他新闻应该已经打得很大的，就是《华灯初上》这部戏里面的卡斯真的是历年来算是很强的吧。
对，里面有谁？有林心如、
杨锦华，然后这个谁啊？郭雪芙，然后刘品，刘品也有吗？好像有，
有
吗？
有
有
有。
然后男生就有杨佑宁，然后还有谁啊？我突然想不起来了，来，深如来帮我一下。
也是台湾，其实里面的演员也是台湾，就是很
杨佑宁啊，凤小岳啊，
哦，
凤小岳啊，
张
轩瑞啊。
对，
而且
我觉得这部戏
在 Netflix 上面上了，
对，
我看到推荐，
他在 Netflix 上面上。然后为什么我想推荐这部戏？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没有看过紫薇演过妈妈桑，就这样。
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啊， okay. 这个理由我接受，因为你们大家听我的理由，你们就会觉得OK。好，我要推荐的那部就是《无神之地不下雨》，OK，《无神之地不下雨》如果最近。前面你有看过金钟奖颁奖典礼的话，或是幕后花絮，你就看到那个谁有上去宣传，对，那个郑元畅，还有那个柯佳嬿，然后其实这两个都算是比较是客串的一个角色，主演的是那个傅孟博和曾之乔。为什么我会推荐这部戏呢？第一是我觉得这三个，比如说新演员傅孟博，他算比较新的演员，他不是最新，但是他也算是比较新演员。其实他们之前演过的戏都算是有保证的吧，我觉得他们都蛮会挑戏的，然后所以就对他们的戏都蛮有
信心，
对他们的戏都蛮有信心的。OK， 好，嗯、所以呢，再来就是呢，傅孟博是我高中时期高中学校的学长，那是我们学校的那个我小高一的时候，他是高三的学长，他是美术班的，还是热舞社的社长，所以当初呢，在学校是风云人物，所以我非常期待他的第一部正式的戏剧。对，
其实傅孟博已经拿过金钟奖男主角了，
是那个是公视的戏，对不对？
对，最后的诗句已经拿过金钟奖男主角了，所以应该也算略有知名度这样子。
对，略有略有。对，希望他可以有大红的一天，嗯、因为我觉得他的知识蛮好的。对，好啦、嗯，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分享啦。有兴趣的话，或者是想要分享的话，欢迎到我们的社群 IG、Facebook 粉丝团来留言、按赞。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See you， 拜拜。